有缘人又见面了。人生上半场，我们热衷于呼朋唤友，把身边的每个人都看得很重。越往后才发现，每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都等不来撑伞的人。于是我们低了头，认了怂，接受了世态炎凉的现实，慢慢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过度的付出只会让自己白白背负更多的痛苦。做一个薄情的人才是处事最好的方式，反而才能吸引财富。这样说你可能觉得太过于自私自利，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相就是这么残酷。慢慢往下听，你会懂的。老规矩，听前先点赞的人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生有度，过则为灾。当你对一个人过度热情时，换来的不是温柔以待，而是对方的冷漠回应。多年前，史玉柱刚刚步入中年，他对朋友肝胆相照，甚至曾为好友担保十几亿债务。他以为自己对别人真心付出，也能换来他人的坦诚相待，但现实却狠狠给了他一个教训。1994年，史玉柱资金链断裂，负债 2.5 亿人民币。为了还债，他给各个熟悉的朋友打电话，甚至亲自登门求人。没想到，那些他曾经慷慨援助过的朋友，此刻却纷纷避而不见。有两个欠了他的，也是含糊其辞，不愿正面回应。史玉柱跑了半年，头发都白了许多，却没借到一分钱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损失集团利益，调集所有资金去还完负债，这才度过此次危机。也是这段经历让他认清了一个道理：对任何人太好，下场都是让自己失望。人与人的交往，过多的热忱和帮助只会让自己寒心。月亮与六便士里，施德略夫是一个画家，不到40便已没了头发。因为他身材矮胖，加上头发稀疏，朋友们总是私下对他无情嘲笑。可施德略夫才华横溢，画作总是能卖不少钱。朋友们对他极尽挖苦的同时，又不断向他借钱。施特略夫总是会热情回应，把辛苦赚来的钱借给别人。他也以为自己这样付出，一定能换来朋友们真挚的情谊。直到某天，他无意听到朋友们在背后嘲笑他。那个可笑的矮冬瓜就爱服侍别人，他已经习惯了。这时他才痛不欲生。原来自己毫无保留的付出，其实只是一个笑话。歌曲《烂好人》下曾有一条网易热评：对谁都真心，却做不成好人。有人对着你微笑，背后说你蠢笨；有人收了你礼物，心里骂你穷困。中年人最大的悲哀，就是在本该成熟的年纪，还活得过于单纯。总以为真心就能换得真心，却忽略了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，掏心掏肺对待别人，很多时候换不来回报，只会换来一生的教训。年轻的时候人总是很傻的，即便委屈自己的感受，也想尽力满足别人的要求。但到了中年之际，当你强撑着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也要想想自己摇摇晃晃的处境。恰到好处的薄情总好过委屈自己的感受。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位电台主持人放假回老家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曾联系的老友。这位朋友听说他在电视台发展不错，特意来请他帮个忙。朋友说自己的儿子刚刚毕业，希望能进他所在的电视台实习。主持人听完后委婉拒绝了。 他先是解释自己所在的电视台入职要求很严格，随后又说明自己不过刚刚进去，人微言轻，实在说不上话。这位老友却始终不信，他不依不饶的请求，甚至带着威胁的语气说，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，我们以后就不要来往了。主持人听完这话，想也莫想，斩钉截铁地说了句好的，就走开了。从此他与这位老友彻底断绝了往来。作家苏秦说，当付出没有回报的时候，请收敛起那不管不顾的情深，做一个薄情之人。我们不去辜负和伤害谁，但会留一条底线保护自己。渐渐你就会明白，那些抹不开的脸面，理不清的关系，其实都无关紧要。毕竟到了这个年纪，谁的生活里还没点难题？当真心不被体谅的时候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不妨去做个了断。那些付错的真心，就把它当作心底的垃圾一并清空。保持适当的薄情，不是冷漠无情，而是一份难得的人间清醒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生活里活得越通透的人，往往看起来越冷漠。其实不是他们无情，而是他们更懂得爱自己。他们不会无脑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，而是会用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圆满和舒心。作家樊登讲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成名之后，他的身边涌现了很多人，无一例外都是找他帮忙的。有人请他给自己的书写序言，有人办线下活动请他站台露面，但樊登都一口拒绝了。这些人遭到拒绝后，纷纷斥责他不近人情，一点小忙都不愿意帮。樊登却回答说，自己只要开这个头，后面就会有无数的忙要帮，想想都觉得累。与人交往，审时度势的冷漠远胜于不合时宜的热情，尤其到了中年之际，更要减去无谓的好心。作为演员，陈道明一直以特立独行闻名，他不喜欢跟朋友走得太近，他觉得人跟人之间真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，就很容易疏离。至于朋友的求助，他更是看得很淡然。有一回，濮存昕的女儿濮芳举办了一个活动，刚好在后台碰见了陈道明。因为陈道明和父亲关系很好，于是他便提出让陈道明帮忙录一个视频宣传。没想到陈道明听后直接拒绝了他，我帮你签名可以，录视频就算了。问及原因，陈道明说出了两个理由，一是自己不想高调，二是活动和自己无关。濮芳说自己当时很失望，认为叔叔过于凉薄，但是等到他也迈入中年，才终于理解了陈道明当初的决定。人生得路程越往后，一切就变得越复杂，在生活的难关面前，自己尚且自顾不暇，谈何他人。有时候薄情并不是真的冷血，而是害自己一片清静。真正通透的人，不会费劲去迎合那些不痛不痒的关系，认真活好自己，淡漠对待世事，才是做人最舒服的方式。和酒肉朋友混在一起，透支身体。作家莫言年轻的时候非常贪酒，每每返乡都要邀一大群人一起开怀畅饮。1988年秋天，他朋友们混在一起，喝得烂醉如泥，结果因为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。虽然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可他也从此患上了严重的胃病，稍微吃点冷食辣味就会疼痛不适。 自那以后，莫言开始淡出酒局，不管谁邀请都不再赴约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向往高朋满座，热衷推杯换盏，排过医院的长队后才明白，这世上许多的迎来送往都以健康为代价，唯不走心的热闹透支自己，在我看来是最愚蠢的行为。歌唱家腾格尔特别爱喝酒，隔三差五就和朋友们一起小酌几杯。后来他因为歌曲《蒙古人》大火，出场费一度高达数十万，兜里有钱的他成了众人追捧的对象。有酒友怂恿腾格尔成立啤酒协会，并把他捧上协会主席的高位，接着又有人怂恿他出资开酒楼，方便大家聚会。但没过多久，酒楼就因为那群人长期赖在那儿白吃白喝倒闭了。之前围在腾格尔身边的人纷纷作鸟兽散，腾格尔自己呢，多年的积蓄被挥霍一空，血糖血压全部亮起红灯。亨利·福特曾说，选择朋友要谨慎，因为朋友会塑造你。和酒肉朋友在一起，也许当下会过得很快乐，但保不齐那一天就阴沟里翻船，远离消耗你的圈子。和那些正能量的朋友在一起，才是智者该做的选择。和太闲的人走太近，荒废技能。高分美剧《You Are the Worst》中，退伍军人埃德加发现自己有讲段子的天赋，便入职了一家脱口秀公司。他原以为自己能在这里大展拳脚，但他的同事们不是上班摸鱼，就是以找灵感为由拉着他参加各种派对。他不想放纵自己，同事就苦口婆心劝他不要压抑自己，要学会享受当下。他想早点回家，朋友又给他讲大道理，年轻就该疯狂，老了就没机会了。在同事们的影响下，埃德加渐渐开始享受无所事事带来的快乐，并开始吸食大麻。当老朋友吉米来拜访他时，他早已不复往日健康爽朗的形象，而变成了一个一事无成、体态臃肿的落魄男人。赵玉平老师曾说，让一只鹤站在一群鸡当中，最终的结果不是鹤被鸡群同化，就是被鸡群逼死。生活中许多人为了合群，和人组局打游戏，彻夜聊八卦，当人群散去，人总会为浪费光阴而产生更大的空虚感。民国时期，作家穆石英来到上海，为打发时间，他结识了几位纨绔子弟，他们每天无所事事，只钻研怎么找乐子。渐渐的，穆石英也开始变得不思进取，好久都不动笔写一篇文章。没多久，他挥霍完了身上的金钱，写作事业却没有丝毫起色。他这才后悔不迭，从此与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断绝了来往，每天独自待在房间潜心创作，发表了一系列备受好评的小说，最终成为了著名作家。社交上的随波逐流是对自我的消耗，与闲人一起追求廉价快感，只能被多巴胺拉着不断下沉。当你不再迎合底层，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的技能上，才能摆脱空虚和迷茫，迎来高阶的人生。有过多点赞之交，消耗精力。之前，我采访过一个知名编剧老师，他说，年少时非常热衷于交新朋友，遇到有趣的人，彼此也会留个联系方式。可随着这种缘浅之交越来越多，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累。有一次，有个微信好友发消息给他， 很喜欢你的文笔，我女儿最近在写毕业论文，你帮忙指导下吧。老师根本莫与此人聊过天，更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，便以我最近很忙为由简单打发了对方。没想到对方生气地发了一大段语音，最后阴阳怪气地反问，这么简单的事能占用你多少时间？老师一怒之下彻底清理了通讯录里的点赞之交，之后也不再轻易通过好友申请。很多人喜欢那种被人需要一呼百应的感觉，一开始或许会很享受，渐渐的就力不从心，最后只感觉精疲力竭。更扎心的是，你曾善意以待的人，往往是你有事时冷眼旁观的人。窦文涛刚成为主持人时，常常被拉去参加各种社交局，他在那里认识了很多朋友，也帮助过许多人。但有一次，窦文涛有事向饭局上认识的朋友求助，人家根本不搭理他。从那以后，窦文涛干脆不再应酬，一下班就闭门在家看书、写作、画画，只是偶尔和三五个知己好友品茶谈心，聊聊生活。一个人最大的愚蠢，是把朋友遍天下当追求，与其在鸡同鸭讲的尴尬中浪费光阴，不如找到真正的知己把酒言欢。一如蔡康永所说，跟我无关的事少烦我，我得把精力留给我重要的人。沉迷低位社交，浪费天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生活中你看似和别人维持着还不错的关系，你一直都在放低姿态，想要迎合对方。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低位社交，它虽然可以让你拥有看似广泛的人脉圈，可当你真正需要帮忙时，99% 的人脉都不会给你提供实质性帮助。作家陆 JJ 刚进写作圈时，四处发名片做自我介绍，他经常不是跟这个大佬参加聚会，就是帮那个知名人士跑腿。混了一段时间，好像人人都知道他，但当他提出想要出版书籍时，人人都装作不认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光忙着巴结这个，讨好那个，根本拿不出像样的作品。作家万特特曾说，只有当你真正变优秀，跟那些大咖在同一个层次，你的社交才能真正有效。不然那不是人脉，而是通讯录。成年人世界里，价值是基础，利益是纽带。与其四处拉关系找人脉，不如好好发挥自己的天赋，建立自己的价值。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很早就展露出在电影方面的天赋，但他刚进入电影圈时只能四处奔波跑剧组，觉得累时就看乔治·卢卡斯的电影放松。有一次他在片场遇到了卢卡斯，想和他聊聊，但卢卡斯当时并不认识他，对他没有丝毫耐心，莫说几句就走了。斯皮尔伯格没有懊恼，而是继续在电影的路上精进自己。当他的电影越来越火，卢卡斯也开始注意到他，两人开始有了更多的接触。慢慢的，他们发现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，经常一起打球聊天。你和任何人的关系不取决于你对别人怎么样，而是看你手上对等的筹码有多少。与其拼尽全力去够，不如脚踏实地的干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提升自己上。等你变得足够优秀了，自然会吸引与你相匹配的人。作家刘墉曾说，人这一生其实限制你发展的，往往不是智商和学历，而是你所处的生活圈。从一个人的社交模式 大抵可以看出他所能到达的高度。沉迷底层社交，追求肤浅而表面的快乐，过后是无尽的空虚折磨。不动声色修炼自己，挨过最初自律生活的乏味感，往后便能尝到无限回甘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这里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